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象形文字并不是说埃及人平时写字儿呀，咱是画个小猫头鹰啊，不是这样的。平时写字并不用这种文字，这种文字只有在神庙啊、纪念碑啊这样一些非常正式的作品里面才会出现。它还有一种世俗体文字，就是真正的国王在说点什么，然后那个书吏去记的时候是用世俗体文字，要不然他那个字儿写太慢了。你想那画一小鸭子或者画个什么，是吧？那你这个就很长时间才能记下来这个内容。
但是有两套系统，
所以呢，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体系呢，实际上都是在非常正式的一些场合，庄严的一些场合用这个象形文字。所以这样一个作品呢，其实就代表了古埃及后来很长时间一成不变的一种表现人的方式。
对，我们看到经常有这样的一种造型哈，侧脸，
对，
正身子。
然后古王国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建筑形式呢，就是金字塔。金字塔是中国人给命名的，叫 pyramid。 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希腊人管它叫小麦饼的那种形状。金字塔呢，最早并不是一上来就做成这样的金字塔，我们无法想象它怎么想的，是吧？上来就做个金字塔，它最早呢叫马斯塔巴，阿拉伯语里叫板凳的意思，
就是梯形的
啊，一个梯形的，
梯形，
这样一个不是很高大的。当时呢，一般的贵族会用这样的陵墓。到公元前叫昭塞尔那个时期，就是公元前2600多年的时候，国王叫昭塞尔，他去世的时候，由他的建筑师呢给他设计了一种叫阶梯型金字塔，就觉得一个马斯塔巴不够。又落了几个，它一共落了几层呢？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一层一层的走上去，
开始有台面的，
就是这样的，就开始有金字塔的那种感觉了，
有造型了，
有那感觉。再往后呢，又发展出来，就是说，在伊诺弗鲁的时候，有一种金字塔叫弯腰型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一开始盖的时候呢，底下的角度太大了，如果一直盖下去会很高，盖到一半大家觉得不能那么高，就收了一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弯腰型的一个金字塔。到后来呢，大家觉得这个不好看，又重新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后来就出现了。最有名的就是法老胡夫和他的儿子孙子他们的金字塔，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个大金字塔，这是古埃及最有名的建筑了。大家也知道它是陵墓建筑，它也是模仿山的这种状态。当时就说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用了230万块石头，精细到什么程度，说中间那个石头与石头之间连个刀片都插不进去，非常的致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这种人工，当然还有他们在数学上的造诣，就是你必须测量的很好才能保证装上去正好合适。所以这个东西到中王国时候呢就衰落了，的确太耗费精力，耗费人力物力，后来慢慢的大家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就开始比如凿山为陵啊，换一种形式。所以这个代表了古王国时期的一个建筑上的巅峰。那在这个时期的雕塑呢，其实保留下来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也有一种城市化处理，比如说表现帝王法老。这个法老呢其实是大屋子的意思，只有国王才能住得起的大屋子，所以呢后来就用法老来指称国王。法老的形象呢就做的时候呢，他一般也有一个城市化特点，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身体直立的，然后两只手在体侧，两只脚呢一前一后。这个一前一后呢，实际上他两个脚都是全脚掌着地的，并没给你一个行走的感觉，他实际上增加了这个雕塑整个的动态，让它显得动势丰富一点，但它并没有让它走起来，它还让它稳固地站在那儿。这种姿势呢，其实是它城市化的，一直是这样来处理的。帝王啊和他的王后，
这是在古埃及整个这个美术发展，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坐像、立像，你就可以看到了，它对人体的表现的时候呢，它是完全能够把人的这种有活力的一个年轻人的那种健壮的身体表现得非常的优美。但是它为了满足它的需要，这些人呢，它是不动，但城市化又很庄严的。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要怀疑埃及雕塑家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想象力，他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把它做好，而是故意要完成那样一个形象。
对，就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舒利凯伊，其实呢他的描绘更为生动。
对，因为舒利凯伊他不是国王。
对，
对吧？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描述国王的时候他叫城市化。当描绘这些，其实像当舒利的人也是贵族出身而不是平民百姓，但是他毕竟不是帝王了，不描绘帝王的时候，艺术家就开始有自由了。那时候他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或者50岁，你看他的身体的那个肌肉已经不是那种有点松懈的感觉，是吧？但是很睿智，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然后在听着帝王的这个说法。他写的字就是这种叫世俗体的，就不是那个象形文字。
他所用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那会儿没纸，
他那叫纸草，
纸草，
有人翻成纸莎草，就是尼罗河两岸产的一种，就是纤维很粗，你把它剖开以后呢，可以延展开，像一张纸一样，起纸的功能。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坟墓，因其形似汉字的金字，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 金字塔的建造始于第三王朝第一个国王乔塞尔，当时他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伊蒙霍特普为他设计一个坟墓。伊蒙霍特普最初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造马斯塔巴，但乔塞尔和伊蒙霍特普自己都不满意，觉得不够庄严雄伟，于是伊蒙霍特普便在它上面又加了五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这就成了仍可见到的乔塞尔的层级金字塔。第四王朝第一个国王斯涅弗鲁什建造了三个金字塔，他的第一座金字塔在麦杜门，原为一个层级金字塔，后来将各层阶梯填平，成为一个角锥体的金字塔。其后他又命人在达舒尔为其建造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但由于设计上的误差，建到一半时发现角度太大，不得不改变角度，从而成了一座菱形金字塔，或称弯曲型金字塔。对此斯涅弗鲁当然不满意，于是他又命人在达舒尔建造了另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可以说斯涅弗鲁时期是从层级金字塔向真正角锥体金字塔转变的时期。最大的金字塔是第四王朝的胡夫国王时修建的，该金字塔高 146.5 米，每边边长约为230米，据说用了约230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平均每块重约 2.5 吨。
当然还有一件作品就挺有名的，就是叫卡埃珀，过去我们称之为老村长的一个雕塑立像，那是一个王子的雕像，也是很精彩的。那个作品当时跑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负责考古的发掘的有一个工人就说，他说这长得特别像我们村长，所以就落了个外号叫老村长，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个王子，这个形象非常生动。
那么到了最后应该是新王国时期哈。
中王国时期的艺术呢，其实留下来的作品呢，主要是一些陵墓的雕刻啊，也有，还有一些壁画。在新王国，其实倒出现了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一个时期，就是阿马尔纳时期。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埃赫那吞，他呢，因为不满过去的这些贵族，特别是这个祭司，就是这些神庙的祭司，大量的国家的这种财政，大量的农民的这种
权力是吗？
财，一个是权力，关键是财，
嗯，
权。财权在他那儿，大量的这种供奉呢都给了那个神庙了，结果帝王那边反而受到了限制，所以他不满于这个，所以他就跑到这埃及的中部呢，又另立了一个新都叫阿马尔纳这个地区，然后他自称为埃赫那吞，因为他信的叫阿吞神，这个阿吞神其实就是太阳神，但是是个新的教法，所以某种上讲相当于一种新的宗教。在他这个时期呢，埃赫那吞时期呢，这个艺术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以现实主义的这种手法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埃及的王室呢，他们通常是近亲结婚的，有的时候就是兄妹，这个结果呢当然会导致就是说遗传上面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埃赫那吞呢，他这个身材大家就说医学家会发现他得了很多种病，就是一看这身材就知道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病，
嗯，
比如说脸很长，厚厚的嘴唇，然后呢肩比较消瘦，但是呢大腹翩翩，屁股这儿很大，这个形象呢一看就是发育的不是很完美的那一个形象，就觉得
不是很健全，
不是很健全，对吧？用我们正常的眼光跟前面表现的帝王就完全不是一个样，
对对对，
但是他丝毫没有掩饰这个东西，比如说工匠做得很英武，没有，他把他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都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呢表现出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特点。
这个就是缺点就是特点吗？
哎，在过去的帝王他就不需要这样的，其实除了他的面部是有一些个性化的特点以外，他其他的身体部分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城市化，在他这个时期呢连身体的这些部分呢也开始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艺术不一样。所以埃赫那吞那个时期时间很短暂，他死了以后呢，他儿子就开始又回到了老的都城，又回到了原来的信仰，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小变化，
一个小小的变化。到最后呢，就是其实那个埃赫那吞他的妻子叫尼菲尔提提，他那个保留下来，就是当时他有一个御用的雕塑家叫图特摩斯，考古学家在图特摩斯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找到了一个头像，这个高51厘米，石灰石的，这个作品现在藏在柏林的埃及博物馆。这个形象呢，就表现的是他妻子尼菲尔提提，然后有一只眼睛还没有画啊，然后这个也有残损，因为考古发现，但是非常美，那个优雅，然后人呢很瘦削，然后脖子长长的，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这个形象非常的优美。当时这个考古学家，一个德国考古学家记载，就是当他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完全就惊呆了，这是他见到的，他说认为是最美的一件作品。
他展现了女性的那种曲线，
对，而且这个女性呢又有写实的特点，就是她不是一个我们说的理想的美女，
嗯，对，
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她已经你看。 也是上了一点点年纪了，这样的一些效果他都给做出来，所以看得出来当时古埃及的这些艺术家水平是非常高的。
看到这个头像，我似乎想到了这个歌手王菲哈，这种消瘦这种修美
对
很漂亮。
当时这个迈克尔·杰克逊有一个 MV 好像里面也用了一个形象，他其中呢有一个跟他一起的那个表演的有一个女的，就带了这个涅菲尔提提的这个王冠的那种效果
啊、
嗯，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找一找，哎，可以找一找，
对、
这个形象的确是很美。在最后呢，就是比如说在有一个叫图坦哈蒙的，图坦哈蒙呢18岁就去世，过去呢帝王的陵墓啊都被盗，但图坦哈蒙那个陵墓呢没被盗，非常侥幸的他躲过了。大家当把他墓开启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墓是这里面大量的金银器，琳琅满目的这些随葬品，非常的美，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古埃及人的非常高超的工艺水平，制造棺椁啊，制造金的面具啊，水平非常非常高。所以埃及艺术呢，可以说在古代这个部分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今天我们讲西方美术史，为什么好像我们讲了两个，一个亚洲，一个非洲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地区呢，大家要知道都在地中海边上，这两个地区的艺术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希腊艺术。所以我们讲西方美术史的时候呢，通常会从西亚，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两河流域开始，然后再讲埃及，然后才能讲到古希腊艺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甚至整个西方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古代希腊文明又会有怎样的绚烂之处呢？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